诸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菩萨，大家阿弥陀佛。好，请放上。这个今天比较特别，是等于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年生病啊，虽然这中间陆续有稍微在外头做一些小的演讲，但今天算是比较正式的来跟大家见面哈。那这要说的话很多哈，但我本来这支香是要讲小止观，那我们这次以后课程会稍微做一个调动，那我想这一个小时啊，就做一个我们这一年的课的一个开场。小止观我们会另外再安排密集的课，或者这样一个月上一次啊，这样不连贯了啊，所以我们以后另外小止观找时间把它讲完。那我们现在每个月会就是我们的共修时间啊，为一个主题一个主题。那像二月我们会谈那个修佛的本来面目。那三月我们会谈不离世间的觉悟之行。那后续大概这一年有这些课。希望就是每一个小时就用比较简短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对佛法有一个比较概要的精要的掌握，因为现在人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听很长的论啊，有时候如果没那个耐心偶尔听偶尔听啊，完了就是看不到整体，失去了它的方向，所以有这样安排。那今天我想就是等于是为我们后续的课啊做一个序言，这里面应该是有很多的感触了哈。不过我讲，我们大家都知道，去年这是金刚寺的百年，我们1月3号、1月4号，所以今天刚好是百年。差点变百对你对年，对年这个民间习俗就是对年啊。当然我真正生病的时候不是那个时候了，大概就一月，就是完了以后回来当然也没多久，不过也差不多对年啊。所以我今天做一个开场，以便于后续我们的课，因为这些课的安排也更用心啊，虽然题目也是泛泛的题目，但我想我试着把佛法跟现实更加紧密的连结啊，希望他们对大家的修学是有帮助的。因为生命很现实，所以佛法也要很现实。那一转眼就，我最近也在讲啊，当初我们百年的时候不是有前面三任的住持嘛哈，我是第四个，那三个都走，就那个第四个没走啊，结果百年完差点百年，不然这样不公平嘛，所以也就这么走他一趟。所以有时候很特别，这种心境啊，衍生出来就是说，很多的这种境界，就在这么一个时间里面，一个病毒看不到的病毒，就把我这一年给这么一个大块的人，就把你绑死了。真的百年完了，纪念啊，庆祝，就真的百年。 那这个让我们想到，我最近在想，因为打开我的那个当初，去年前年年后半年的时候，八九月、九月、十月，我们就开始在做年度计划。那时候的年度计划，我几乎也差不多了，因为我想多做点，甚至那时候还安排，偶尔机会让有问题的人可以问。那其实，在表面上的那个资料里面，我暗藏还有另外一个课，我怕一些常住师他们会那个哈，其实我还是有暗藏。可是，一拿出来以后，他们觉得太多，所以帮我删。删完了以后，我又觉得太少，我又私底下再把它放进去一些，但我就不说了。可是东删西删，东加西减的这样哈，后来都不算。哎，因为你的计划赶不上你的变化。很可能那时候应该就是我所有的今生的工作就到此了啦，啊，那个其实那个真的是这样啊，就什么想法、什么计划都没有，太多的想法，可以想法有计划，但不是你能料的。是不是？我最近也常讲啊，做好准备了，哎，做好准备要走了，可是怎么又回来了？就觉得看大家很怪怪的，那种怪怪就是我已经做好不会再看到你们了，怎么又跑过来？其实已经大概就告一段落了，好。所以说这些呈现出来的有一种非常，我也好像有一点很好奇的小孩子哈，虽然大家都很熟，可是我内心里面有一种好像小孩子在等，哎，这个很想来捏一捏，哎呦，他还真的在呢，有那种感觉，因为这些应该不在了，应该不在了。但我现在要讲的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的想法，我们很多的认定，认为这是我的理所当然。其实你这些的想法可以在一夕之间全部都没了。所以今天走这个再回来看的时候，我们曾经把它放下，但跑回来，这时候的感觉跟那个我一直认为这是我的是不一样的。这是多余的，我不是说你们多余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现在的这些都是多赚的，本来已经真的做好，就是再也不见不到了。那这么一重新再面对这些人事物，其实心情不一样。我最近也常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看到人走，以前我们的心会有一种情不自禁啊，总是他很苦，当然现在我们还是会，但比较不会了，比较不会，因为我们看到人在割舍的时候是很痛的，哎，但我现在比较不会，是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比他好，他可怜，我也很可怜，不但我可怜，每个人都可怜，只是早晚而已。如果你要动情，不如把你的情放在人根本上的那份无常、生死苦，没什么好特别在。我说你要悲悯，是悲悯所有众生跟你一样，他、你、所有人都一样。我们现在要悲悯的是。很多众生还不能觉悟这一点， 还不能觉悟这一点。所以与其动这个小情，我就有时候我们现在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哎呦他好可怜，我现在看你也很可怜啊，你没好到哪里，这一关能过下一关还不一定能过，就算下一关能过，我终究还是要面对这一关。你我皆如此，一切众生皆如此，这就叫苦地。必须要把这个现实看得真。所以当你用这种东西，就是说我今天能有一天就是赚到，不是我，是因为我走过来这样的看法，这种心境而已。其实不管我有没有这种体会，我们你我不都是有一天赚一天的吗？时日已过，命亦随减，是不是？当勤精进，生物方易啊，方易，是不是这样？这还是现实。所以未来的课我们都是会有一个主轴，就是现实，是不是？充满计划，做完百年好高兴，就百年了，差点做对年，对不对？谁料。所以有人讲说，师父你不要再玩这一套了，大概太可怕了。我说下次我会小心，但他也没有事先跟我通知，真的他也没跟我通知。我们太相信自己，对不对？太相信这个世间。我现在要谈的很多东西，这个我们这些话大家都听过了，但我希望大家再进一步去看清楚。所以说我们很多相信自己，乃至我们现在，我现在讲这句话就是，乃至我们现在都已经尽心在观察啊，世间不无常，世间不可爱不可得，你还是相信呢？你信不信？你讲归讲，但你没有看到你内心对世间的念着跟挂碍，你其实还是相信，只是你现在多少听闻佛法，有开始接触到佛法的一些道理，你试着在观察了，但你那份观察到底有没有力道啊？真的里面你准备好吗？好，那个所有属于你的，包括身心世间的一切，一口气全部死掉。你要一口气死了那就还好，偏偏让你去试着学习怎么放，这就有意思了。一口气你连准备都不准备，没得准备就走了，那这份抉择的过程会少掉，但它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没有充分准备，所以你会依着你过去的习惯而继续轮回。但你有的准备，有时间让你思量，但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一份技功夫？如果你没那个功夫，又多给你这么多的时间，那不是在折腾你吗？对不对？提也提不起，放也放不下，那这个功夫哪时候训练？就是现在啊。我不是之前上课有讲，有人说哎我很生气，师父怎么办？我说气咯，就你就气吧，反正你已经这么生气了吧。他说真的可以？我说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因为反正我现在跟你讲也没用啊。下次呢，师父这次也很生气怎么办？他说气啊。他说可以啊，可以可以，哎，那下次他说我又很生气了，他可不可以？可以可以。他说哪时候不可以？死之前不可以，只要你死之前不要再生气，这样就可以。他说这样啊，好，那我就继续，我就不用特别克制自己哈，因为这样才符合人性啊。对对，你就继续符合你的人性。他说我只要你死前准备好就好，但后面加一句话，我不知道你哪时候会死，所以最好现在就忍耐嘛，现在就做。因为我不知道你哪时候会死，就像我也不知道，他也没跟我打招呼啊。所以我有时候在看，有时候这种看清，最近道场也帮我设一个冤亲债主牌位啊， 不过他是四大行冤亲债主，对不对？那我的四大行冤亲债主化掉，那就是我了。因为看到自己，我不是那次中原讲的说，这很有意思呢。你要看到自己的牌位，很好玩的。因为我们其实做法会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我们的眷属都回来看到自己的牌位？哎，这我这活生生看到自己的牌位，别有一种味道，所以下次我每次看到牌位，我都会很虔诚的。为什么？很可能我就必须对面对我自己，是不是？他期待救度，正如我期待救度一般，不能轻慢，是不是？不过这个就是一种很特殊的一个感觉。但我刚才讲过了，一个短时间里面，刹那就把你认为，其实我们平常已经在练习了。我平常在睡觉的时候，我也会想到，因为我认为我的心脏之前也不一定很好，但我也知道有些法师睡了就没再起来了，所以我也常在观想，就是我睡了就这个就是我最后一生。哎，但实际上我现在讲到这个练习，我有练习的。那我们碰到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练习其实对我们试着认为，因为实际上你身上有这些，可能有这些问题，好，但你会想得很真实。但你想得很真实，你内心深层是不是有一份侥幸的心？我想得很真实，但不一定有这些威胁。这里面差一点点哦，就差很多。为什么？你有所保留，你有保留，你必须要。同样是在做准备，你必须要看得很真实，或者你的割舍心不容易真的放下。你在做这种观想里面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所以要跟大家提醒的，这份侥幸心理让你虽修，但不一定真正入你的心，是吧？但现实不容许你有那么多的真正的时候。有的人讲说，哎呀，我临终正念分明，临终你脑筋不清楚了。所以我讲说，临终是靠老本钱的，临终不能靠你现在脑筋很清楚这样。有人大功夫者可以，但绝大多数是不清不楚的。那不清不楚就任他去，不是。所以我最近不是讲说，白天不吃狗屎，晚上睡觉也不吃狗屎。白天很清醒，晚上是做梦很颠倒，但颠倒当中也有清醒处。什么清醒处？见到狗屎还是不吃。白天想回家见老母亲，做梦的时候想回故乡见老母亲。就算梦境是颠倒，那一份想回家见老母亲的心是真的。就算你再怎么颠倒，我一心求生净土的心是决定的，这才真的。或者你还以为我带着清清楚楚的去做梦，做得了梦吗？不可能。所以这个过程让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那所以我觉得，正如在病中，虽然有很深刻的体验，当初我也不清楚我的状况，我一种遗憾。主要的遗憾是我没办法去传达我这一份感受，但没想到活菩萨还满我的愿，给我一点机会，给我一点时间，讲的不是深道理，讲的只是一个具体的经验。那这个具体经验，我希望大家能更将你很多的学的法，但你没办法一直跟现实配合。我就是说，很多修行难免自欺欺人呢，不实在。所以这个不实在，我看不到那一份不实在，所以你修行虽然听很多法，但法不染心啊，不染你的心，颜色没有透进去啊，所以它转不了。所以你可能学了很多年，其实你跟凡夫一个就是一个了。 我最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哎，刚才那个人跟我耍白眼，哦，我一关，这叫做禅定里面叫取相，取一个相，刚才他跟我耍白眼，回来我开始修修观想，他取白眼对我一定不好，其实他是杀进去了，但他取到那个相，他耍白眼，然后马上联想前几天他好像对我一个不大客气，他的动作如何，我知道他对我不满，生决定四相现前，取相相四相现前，然后一出了定，见到他就给他白眼。你看哦，做观想的时候以境相隔，但内心是以现实为底子，出来之后用上去也是现实，这才是真修行呢、啊。只是你要修到世间法去了，请问我们的修行有没有这份现实？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希望提醒大家，这份修行避免自我催眠。你必须要深深刻刻的问到你心里头，你可以看到你的不安、不尽、烦恼都可以，只要你愿意看，就是修行的地步。你千万不要回避，你回避不了的，为什么？后来的世间就是靠你这一份心在创造了，是啊。所以我说这个很奇怪，就是当初很多的状况我不记得，但我内心的境界我都还记得，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哎，这个明明是颠倒境，可是我很清楚。所以颠倒境就是如幻的我自己的跟外面，可是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到那时候自己在动什么念头还记得。甚至有一次还跟他讲说，哎呀，梦中有梦啊，他们大概听不清楚。我记得旁边的啊，师父是脑筋好像有点，我有听到有人旁边有人在讲，那不好意思在我面前，可是我其实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可是我又觉得梦中有梦啊。啊，我不知道，我就是我这样的想法。我现在讲的这句话就是说，其实你内心心如工画师啊，哪个颜色上来是那一份真的心，那种不是很真心的，不是很真诚的，他现不出来，或是他只是小因缘。你那一点不染心的修行，无法跟你内在很真实的执着去做对抗的。你不看这一点，你的功夫会一直延误，一直走下去，你不会有用的。所以我觉得修行就要问你的心。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从一开始，所以我姑且就定个题目，一开始。为什么？101年金刚寺，是不是重新开始？这个是金刚寺的100开始，从第一年开始。那对我来讲，它可以是一个，因为包括我现在有时候就觉得怎么就这么一个多月的住院就让我觉得隔开了，就隔开，就是这种隔开的感觉。回来是回来，我也知道，但有一种那种隔离掉的那种感觉。那我所以对我来讲，我有时候觉得这个身体好像是借来的，一个新的开始，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生命的感觉。但能多久我现在不做这个，就如我讲说，我看到人家很可怜，其实我也很可怜，大家也很可怜，能多久？不管你多久，早晚还是要一次来，而且那一次一定是彻底的，做好准备，新的开始。那我们怎么样的开始？因为我们以前面的经验，所以这个经验对我来讲很难得，很难得。其实我那时候在宾中讲的时候，那时候我很想讲，就是说，因为有机会碰到的人大概走了，碰不到的不知道，碰到了还能回来，很难。那我觉得三宝加持碰到了又回来，大概就是要我传达一个简单的讯息而已，务必大家很真实的修行佛法的智慧。佛法的东西不是让你在那里自我催眠的，所有的智慧就是要帮助你看清楚现实。我们讲的叫做实相，实相有时候讲说，哎呀，实相念佛，我说实相念佛就是真实念佛而已啊。 讲空啊啊什么，不管你啊，你讲那么多名词，就是如实看待。今天我们就学我学到不能面对现实，这是很有趣的。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有时候我们入了佛门，大家很虔诚，哇，进来出去，活在我不是讲说寂寞的世尊，是寂寞的如来啊啊、哦哦，为什么孤独的世尊？为什么他所有人进出都跟他无关？你们在修你们的行，跟我所讲的那份觉悟之道是不相干的。所以我们现在所有学的法，我还是问你一句话，你我们现在诵金刚经，我们也讲过金刚经，请问金刚经的智慧让你在现实当中拿得几分？我们会诵，我们经常诵，所以我这次有一个很大功德，我自己没诵，可是我让很多人诵经啊，嗯，哦，我想这个功德倒是蛮大的啊、哦。有的人平常不怎么用功，这次倒是哇，辛苦你们了，哎。但诵这个经不如真实看无常，不如把我们所听到的法在现实当中拿个几分抉择，这就是空相应。空相应就是我看的虚假，不再执着。用一个比较平权的，就是说，所谓空，就是说我原以为执着那个是有，但我后来学会慢慢看到它的虚假。所以你能在这个世间里面看的几分虚假，这就是空相应，这就是智慧。虽看不彻底，但也越来越不欺狂。看它一分就是智慧相应。你或者你会天天在那空空了老半天，空什么？啊、哦，我也很会喝咖啡观空的。但我在喝咖啡观空的时候，我还考虑到咖啡的品牌，还好我不是喝咖啡的哈，很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经常眼光在做很多佛法的思维，其实它都有功德哦，我不反对，但我务必希望，就像你吃的很多药还是要有用啊，你不要跟我垫啊，人家夸耀说我吃哪些药你有吗？其实你跟他讲我治好了，你没治好了，你应该到最后我们论的是这个结果，所以我现在也很现实哦。你讲那么多有什么用？拿得出来功夫的那个才算你的。好，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引过去的这份经验，所以我当初会有一个遗憾，所以我没办法讲，但现在回来，那我所以说我很乐意重复再讲。那我重复再讲，我是提醒大家，世间这么真实，你的执着是这么直接有力的执着，爱就爱，恨就恨。那我也希望你对佛法就这样的坚定，你以对世间这个百分之百的执着来，你那个修行是若有若无，飘飘渺渺，虚虚无无的，然后用这种心情来面对你对世间的那份百分之百的执着，你就不要欺狂了，不可能的。你到时候投入出来现出来的世间是你内心最真的那一块，我讲随业随习随念随众而转，就是那个最真的开始带头的。所以你应该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我到底我看他几分放他几分啊？执着就是执着，好，没关系，以这个认知做基础，我下一步我要想尽办法，从于善知识听经闻法乃是直接的修行当中，我必须学着看清楚我的敌人。而这个敌人是，就算我现在敌人也许暂时离开，他是吃中午饭待会还会回来，而且我知道他一定回来，而且他的力道可能会胜过有以前，因为我现在多少还算年纪不是很大。你知道病的情况是不是一个痛，你在想说到时候病来我怎么样，不是，你那时候面对的是种种身心各方面的状况集合，靠这个不行，靠那个不行，靠这个不行，靠那个不行，要表达不行，像我的个性很急，尤其我在乎的是立刻干脆跟我讲清楚一点到底要怎么样，只要直接，可是我也无法表达，我没办法去说明，我 我里面脑筋转得很快，但我连字都跑不出来。这个字怎么写？不会写，但里面的思维论证很清晰，这样就是字不见了，绑着的各方面，为了要你的安全，所以你有很多你无可奈何的，加上你的个性，加上你的责任，很多东西，你这时候所有你认为可以任由你运作的所有东西，全部你给我放下。我们来到这里，哎呀，师父，我今天很忙，但我不是说那个没来的哈，我在讲说，师父我很忙，我今天没办法，我说可以啊，真的啊，可以可以，因为你不来，我能不能帮你嘛？但一次再一次，我不是说你要来的，我是说你到最后，你可以跟阎罗王说，我最近比较忙哈，我能不能稍微拖延几天去报道？该来就来。没得商量哈，那是你的因缘到了，是不是？好，所以说我们现在一个开始，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应该以这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重新的来定位这个修行。其实这样的一个定位并不会否定你之前的，但我相信它可以让你更务实。我已经开始很清楚，我就这么一个转向而已，我开始很真诚问我自己，就这样。所以我最近也谈到说，念佛功夫在哪里？有的人说临终，哎呀怎么样，一定寥寥分明，有这种人，但太少了，大部分都是迷迷糊糊的。其实瑜伽师利润也讲，人到最后是无记心，你不可能清清楚楚去入梦的嘛，所以靠的是你那个已经养成的自然反应。一想到就你看啊，我就常举那个例子，我当兵是在金门，我那个不移防的，就是一口气就是在那里进去到退伍，接着在一个金门很漂亮的岛里面的大监狱就绑在那里。所以你知道吗，当我即将退伍的时候，那是好高兴，我们讲待退了，待准备退伍，还没退伍哦，这时候都很大方，房间里面有的东西只要人家愿意给，为什么？我才不要你这些呢，给，因为我要回台湾了，很大方，对人都很亲切，大家都很羡慕你，不像我们要临终的是要走的人很悲哀，祝念的很庆幸，对不对？明明大家就说往生净土，哎呀自心信乐，可是助念的不想去，躺着也不想去，都是表面讲说要去。不要再一再的欺狂，怕就怕，对不对？怕在哪里？找原因。你这么一盖，你能骗得了多久？你就应该像当兵要退伍这样啊，白天想到要退伍高兴，做梦的时候一想到退伍都会笑。所以一个总结，念佛念到当你临终的时候充满喜乐，充满欢喜。你如果面对你的最后不能欢喜，那我不认为你的功夫到，因为唯有欢喜不会欺骗你自己，因为欢喜装不来。我即将特赦，对不对？无尽的苦就到今生做一个了断了，虽然身体苦，但我也欢喜。所以现在开始，我们应该怎么样修行？很多事情啊，我们太多的想法，这种想法里面包括我们把很多修行责任都互归到外头去，希望外面给你如何怎么这样这样这样。我讲的这个，这是你的福报，有则有，但其实不一定有。所以你应该从一开始，从你自己开始，你就是那个一。从时间来讲，这个是一个新的时间开始，101年。但从修行来讲，从一开始，那个一是谁？ 就是你，就是你。所以我这时候有想到，因为时间可能会延一点哈。这里面有一个转折，我们讲说我觉得我到医院，才一次，大家觉得我一次，可是我觉得我两次。那我觉得我其中有一次应该是出去了，但为什么被抓回来？所以后续我就很懊恼，下次要溜准一点，不要再被拉回来。所以一直想离开，想办法，我在思想，自己在打妄想。但我明明只有一次，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出去一次，那又被拉回来，所以我跟他们讲，不要再第三次了，要么死啊，出去，要么死，不要再来，各来，就会把他拉回来。我就觉得就是有这样，所以不要再来。啊，其实那时候也因为有药物啦、身体啦各方面，后来开始有信息跟我讲说，外面的人为我很怎么样。我说我其实我过去都没这种想法，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尽力弘法，我也没想那么多。但我这次才想到说，我这个小和尚怎么影响那么多，有点愧不敢当，那种愧不敢当。他们我不是很了解我的病情。那其实我有一段我很想离开，可是后来他们跟我讲外面怎么样，所以那个又把我心带起来。所以我也曾经因为我有时候那个状况不是很好，医生他们很用心，其实我的福报很大，我碰到一个菩萨医生张锡川教授，他们很用心。但我自己就在那里他就讲说我个性很急，我的病怎么那么拖。但后来讯息了，因为处在病当中，我的个性比较硬，我想要那么干脆一点就不要，我回来我就要走。但现在处在这里好像又我不知道，所以抓不住，我也抓不住我的状况。其实以我的个性，我还很想你给我一个具体一点，我马上做决定。但老实讲，连个答案你想干脆都不能，包括后续出来要治病也慢慢恢复了，可是还有隐藏了很多不可知的东西。那我的个性就是你给我一个答案，被安诺卡阿萨里耶啦，他干脆一点，可是我也抓不清楚。所以那时候加上很多讯息，我就自己起一个观想，其他还有一个观想，我起了一个观想，这个就是我自己运作的。但其他的那个境是他自己就现出来了，这个境就是一种我讲的叫菩萨丈夫观啊，菩萨丈夫观。因为我过去出家发愿是地藏菩萨的愿，所以这时候我也观自己如地藏菩萨，开始观自己那种虎背熊腰，气再提起来，准备再承担了啊。我觉得这个百年里面的我一些写的东西啊，从全部都跑出来。百年呼过，何物拥有，哪事听过，还真的一口气差点做到了。那里面也有一个那个在我们的那个笔记里面有讲到，为夙愿再担起。我当然我不要讲的那么美化，不过的确当初是这样的想法，然后自己准备再扛起来啊。虽然路未来病情怎么样不清楚，但我那时候就开始让自己心再度提起来，这提起来就是准备再扛的意思。那时候越想也其实也蛮激动的，因为自己一直在想象这份责任啊，就一直在关关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有点那个情不自禁啊。所以那个护理，我知道护理师他们在报告说，哎呀，这阵子那个师傅怎么情绪那么波动。其实我是他在讲，我有听到啊，但其实我是试着在自己再提起来。但也许是过去有这么一个因缘，所以我自己说我刚出家第二年我就讲说 住持正法，舍我其谁啊？我先讲说这是狂妄，但我的舍我其谁不是我别人不行，而是说我们做一个菩萨不应该把责任推到外头，就是你。那我们是那一次不是有讲大圣十法会的时候，我看到咦有一点意思咯。我昨天找终于把它找出来，他讲说虚空界无尽，众生界亦无量无边啊，众生界无量无边，唯我一人独无等侣啊，就我一人，没有其他陪伴我的啊，令入无余涅槃界中啊，就是我要让这些众生啊都令无入于，因为众生无尽，而这在度化过程当中，我们不一定要找谁依靠什么，不是，就是你从一开始菩萨道你直接承担了，不要一直在怯懦的说哎呀谁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心智一旦落，你要面对的烦恼就相对不行了，你太多的期待要求其实会弱化你的意志，你应该，所以说我说发菩提心才能对治一切魔，它是一切善法之根本，所以应该要这样啊。所以我要讲说好，你干脆一点啊，干脆我们就想回来，但花姐这种状况又搞不清楚啊，那就担起来试看看嘛。所以那时候就试着关啊，我那时候也在看那个表，关一关还会那个心跳数还会跌下来，自己蛮有意思，就是关一下看一下，关一下关一下，还蛮有用的。但在关的时候又加上来自各处的讯息进来，我那时候有点很觉得这个责任在啊，所以就想说，所以我后来有一种感觉，就是视众恩呐、过去的因缘这条路像包括这个病是叫做这个啥众人这个啥共同创作啊，从医师很多医师的用心，医护人员的用心，包括我们法师各处居士，就把我这样嘛给硬摘回来啊。那这时候其实有点怎么说，就是怎么去把它，怎么去报这个恩，当然我现在就想，因为现在也要看病，我们医师他很关心啊，所以知道我又要出来，就马上 mail 给我，你毕竟跟过去不一样，但我也知道，但我有时候也想说爱节制，但也不知道要节制到哪时候，个性又很急，就想说等哪时候，等我照顾好刚好要走，那我才不要嘞，我的整天就在照顾到棺材去，这我觉得浪费时间，不要。但实际上你的责任在，你不能轻慢你的身体，你轻慢你的身体会导致后续很多东西你做不来，所以你当你轻慢身体以至于你的责任未能尽到，该报我的恩没报，这是罪过的。所以这时候我才跟大家讲说，照顾身体是修行，但照顾身体是烦恼。这怎么样，为照顾身体爱着身体，表面上是为修行，这种东西啊，这种爱取有只会又悲恼苦啊。但你的纯念倒是为了利益众生修学佛法是真实的话，照顾身体念念当中成就功德，因为你就你不要再说我怎么样，因为你是属于大众的，不是我就讲你们每一个。假如你是一个发菩提心的人，行菩萨道的，你本来一开始发愿愿度一切众生的时候，你就已经属于众生的你不要再欺骗了，这是你当初的发心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愿令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那是你讲的哦。那你讲的你就必须要做到，所以再不是你的，所以你所有的不管你的付出，包括你对自己的保护，都不要是为了那个我，应该是真真实实的。这个要问你自己哦，或者这个路一岔开就越来越麻烦，越照顾越烦恼。 所以这个我觉得每个人应该用这样的心情，你的时间不一定有，而你面对的问题是即将来临，不但你如此，所有人都如此，没什么好欺狂，没什么好傲慢，它就是这么现实。所以我们传达的这一份现实的心态，让你怎么样开始将你的修行更踏实下来。我所有听的东西，我必须要我拿得出来的，否则哪有那么多时间一直细论，是不是？所以我最近也跟大家跟他们讲，就是我们听了很多法，我们能不能说出一个你在这里面的感动，给你的一个启发？没有的话，那何必你坐在这里浪费时间，我在这里浪费时间，我们在玩，我又不是吴乐天讲故事。哦，我对不起，我们不要去，吴乐天有他的功德哈，但我们不是吴乐天在这里讲故事，在听完耍就完了，不是这样就完了。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又是在互相的那种浪费时间？所以你应该用心去听于这个法。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观想一个人对我不好，我到最后出来，我就是产生作用。那问题，你熏修佛法到现前当中，你们具体拿出来作为你的抉择所依。所以不管中观、唯识、如来藏，每个都是在帮助你厌离娑婆，不是吗？你以为想厌就厌得下来？明明看你看不到他的不净，看不到他的虚假，你能放弃吗？嘴巴是讲，其实就是厌啊厌啊，然后双手双脚绑得紧紧的。所以我不是讲说阿弥陀佛，我来接引，看到你就回去了。他说阿弥陀佛，你怎么可以放弃我？阿弥陀佛，他连讲都不想讲。为什么？我把你接上来，你的腿就断了，因为你的两腿啊被链子绑在娑婆。你双手朝着我，双腿锁在娑婆，我一拉你们就切一半。不是我不介意你，你根本死心塌地的连在娑婆，你连看到你的挂碍都还没看到，我不跟你解释了。是不是我刚才讲过，每个助念的大家都想谁运气好能继续活，谁倒霉先走，都没有去想到谁才是大福报能真正往生。这一份欺狂心我们看不到，那以带着这样的欺狂心继续修，那还不到还在原地。你这整个心并不有另外一个娑婆绑着你啊，因为你整个身心对世间的爱着，这就是娑婆啊。娑婆的生老死就是由你的爱取有来的、啊、爱取造业来的，你还另外有娑婆绑着你吗？是不是？是你绑娑婆，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的修行连这一点你又看不到。所以我最近也谈到有的人在讲一些烦恼，我说有，我有点想不要再讲，最近我一直不要再谈这个。为什么？这个其实真正要打战的时候他是不上台面的，他你不能把他当敌人，那是小菜一碟 piece cake 的。你如果连把这个小菜一碟都当作很重要的东西在对峙，其实你要很清楚，你的大烦恼不止这些，身心的崩坏，面对一切的割舍，你现在碰到问题，这不是问题，你还把它当问题，那你就知道，你从你把它当问题开始，你的格局就已经定在那里了。所以我也提到一个笑话，就是说，我们经常会看到天上掉很多牙齿，哎，天上怎么会掉牙齿？有，因为天人看到我们发愿，他就笑掉大牙。我们天人不要的狗屎，我们都还在吃，还沾沾自喜，还有空把狗屎冰起来包好，下次再吃的那一种的，对不对？天人说，我们天人都不敢想说出离三界，下面那个把狗屎都包好冰起来，下一餐还要吃的那些人说要出三界，你不觉得好好笑哦？下面那些人太幽默了，我们天人哦有点无聊，我听听下面讲话还蛮有趣的，是不是？那不是奇怪吗？ 再过来。从一开始，一在哪里？自己，责任在你。再过来，从你现前这个一开始，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开始。修行的境界在哪里？就是现在。很不容易哦，我们经常会抽离隔离掉。假如你能不能在现实当中随时训练你的抉择，像有的人很难忍，我知道忍耐，不要说你们，我也很难啊、哦，我的个性啊，我的脾气，但我想我们做不到的做不到啊、哦，但做不到还是你自己的事，我做不到你们可以不用学，但我做不到跟你没关，你做你的，我跟你们讲纯粹在法上，我做不到我的事，但无论如何我们至少知道原理，现在不用功，你认为哪时候才能由因感果？没这种事情，每一个活号都在抉择，每一个活号，当你，所以我们念佛有没有作用？有，它其实整个念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告诉，就要提醒你，你为什么念的老半天还不能一心不乱？讲白一点，你对娑婆有留恋呢、啊；再讲白一点，你对净土根本不是真的心向往。那这个能怪你吗？也不能完全怪，因为你正在学。但你要务实一点。你没有眼睛眼光去看娑婆，你也没有那个智慧去认识净土，两个并在一块，你根本无法去抉择，所以你的心怎么好多心呢、啊？哎，要去哪里？所以我最近讲狗屎跟蛋糕，那不是马上抉择吗？其实佛法里面很多东西就是一个抉择，最重要是智慧。我们用很多的方式去压抑，但我们不能面对自己内心对东西的一个我迷惑啊，甚至我不要也不要说一下是迷惑，就是我就认为这样，你叫我放下讲不上来，好没关系，既然佛经讲说这是虚假的，但我就看他几分虚假，要有这一份修行的气魄嘛。啊，人家讲虚假哦，你很乖啊，虚假虚假，看似很乖，其实这个叫什么？那根本就是不实在，人家就虚假，你内心明明当实在的啊，那你就不要找个原因啊。我们修行这条路哪有那么多时间重来？你说虚假我知道，但我明明看到实在，我跟你问个清楚，当我看到他虚假看到他真实两个一并，我内心你要哪一个？当然蛋糕啊，我记得我讲那句话，我一直强调，当然蛋糕啊。为什么？那叫明摆着，这还要选择吗？所以你的一心不乱，不会选择狗屎的时候，那是因为你看清楚狗屎跟蛋糕不能比。真正的一心不乱是来自于智慧。念佛当中不断串习那份心，检验这个心，检验这个心里面到底哪里不安，哪里疑惑，哪里还没决定，所以应该不断练习，但不要只是名号一直压着，用名号掩盖住你内心的不安，你内心的疑惑跟执着，你这样没办法解决问题的，因为你明明爱，你又说不爱，等到最后你讲不爱就不爱，爱的全部跑出来，是不是？所以一个会用功，所以我说真正的精进是什么？随时在抉择，而且抓大方向啊！不要小地方做得非常清净，大方向值得是绵绵密密、啊。你要告诉我些什么？不要，务实一点，所以。修行人到最后会变成执心，因为他的确功夫下进去了，每一句每一句都问到里头，这时候药进去了，药虽不多 但要进去。所以学佛之后是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智慧，不是学佛以后很多的仪式掩盖了你内心佛法的真智慧，并没有被流传出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务实的面对这份苦集，我们也不知道去检讨这个灭道本身是什么，所以后头我们也会讲这些问题。什么叫苦？所以我们会谈到苦的真谛，还有知苦的积极价值、积极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样子知苦？哎呀，我叫讲苦，好消极，谁跟你讲消极？知苦跟医生在判断你的病情，那不同样的道理。我为了要治你的病，当然要知道你的病情了，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几时愿意把学的法，就是啊，我学的那一份要领诀窍，我就要看清楚它。不知苦怎么修啊？是不是？所以其实我后来要讲说，你现实的烦恼其实是很大的善知识，因为它时时提醒你执着咯。烦恼即菩提，离开现前的烦恼，所以我又会讲说不离世间的觉悟之行，离开它你没有路可走。好，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试着怎么样，试着把很多的功夫往自身上拉，往现前拉，都是从一开始。好，那功夫怎么样？我刚才讲过了，我看得真，我标准很清楚，所以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我不弃狂，不要修行到最后弃狂。我对生死有挂碍，就是挂碍，我能放下就是放下。我有哪挂碍，哪些还没放下的可以，哪些我放下，哪些还没放下，了了清楚。这就是我们修行的，我常提的四正勤：以身善令增长，未身善令生，以身恶令断，未身恶令不生。这是真功夫，不是那个用念的。你从头就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的善自己的恶。什么叫以身，什么叫未身？请问你的精进那不是瞎蒙的吗？你能下得了功夫吗？你根本就不知道路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在外面里面佛法的东西令我们玩耍，但很少把那个当作药，直接入你的心，升起真实的智慧，去抉择你那份无明愚痴。那所以没感应啊，药效从没进去啊。所以很多人说我怎么修到现在还是如此，不要怪佛法，佛法从来只是给你智慧。你说没感应，那我再问你，你认为佛法的感应是什么？我还问你，你到底吃了佛法几分药？你又知道佛法的真意是什么吗？论到最后，我就记得有一个算命的，有一次那个很早，我出家大概一两年，他是算命，不过他是佛教徒，但他还有在算命。他说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学会，他们就在批评，哎呀，净土是假的啊，如何如何哈，根本不存在啊。他也在里面，他就站起来，你有没有持戒啊？你有没有念佛啊？你有没有孝顺父母啊？你都不是人那国的，要怎看得到？他说你不是人家那一国的，你怎么看得到？是啊，你怎么感应？你就不是人家那一国的，你怎么会看到？你从头你所结的因缘都不是很真实。所以后来我们越来越看到佛法的原理，所以我说我这次我们看到生命的现实，看到佛法的现实。你面对的就这一块现实，对不对？所以所有的法必须拿到现实里面去抉择。我不要谈多少空的道理，我就看我能不能放得下。那我要如何放下，我就看清楚它。我看不清楚，我不谈怎么放下。所以为什么八正道正见为先？它就是开你的眼光嘛。所以我们会讲一个唯一正真之道，八正道，也会谈这个题目。好， 那因为时间关系啦，那我们刚好，这又是1月，从一开始，从此之后，我们有10次，其中有一次因为我们有一个年度的一个一天的法会了，那一个月暂停，其他我们就从一开始，这个月起个头，那希望未来这个时间我们用比较简短的，但我说简短。不一定要复杂了，我觉得就是一种角度而已，能有所启发的，这就是佛法，不能启发的再多也无用。那我没那个智慧，没那么什么多伟大的智慧，但就是一份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发心呐。但总是希望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互动过程当中，我们开始有一种佛法上的真实受用。我认为这就是一种类似佛法的传承在里头了，修行怎么开始？我已经讲过了，从你开始，你还要影响到很多人，那要的就是那一份智慧，所以我说佛法不是宗教，它就是智慧而已。那看到这一份真实，你才能知道怎么去抉择你的未来。看不到，老实讲，所有的认知，所有的作为。难免痴狂啊！好，那我们这次就到此了。感谢大家。他们讲说我福报很大，我说我贷款很多。想一想，这下贷款不知道还到哪时候啊？尽力而为了。以前在佛法上就有一种。想法，我们对佛法的一点体会欢喜，我们就有一种报恩的心。将死身心奉尘刹，逝者名为报佛恩。那现在又感受不一样了，所以讲安内搭这摊这个贷不过我想也欢喜啦，何德何能，由从医护人员，然后。法师、居士、道场，乃至也有道教的法师，听说有30几位道教法师 帮我回向修他们的，所以你看，我叫五教合一，开玩笑啦。这里面我觉得有一种心情，就是不要有太多自我隔阂，去否定。去障碍，众生个个有佛性，你自己必须要承担得起来，但你也必须要尊重所有众生。我们不容易打开这个界限，但我觉得从这次的经验告诉我，我有越放下自我，你那个障碍，你的限制才能打开。否则的话，我们即使变学佛，里面的你你我我的，其实都只是把自己的福报。把自己的视野给遮掉而已。大家有这份心，那我们希望大家当初的那一份对我的关心，也希望功不唐捐。或许我没那个德，但你们想象我那个德，用功其实也是你们在赚啊，对不对？所以刚才讲过，这段时间我唯一最大功德就是逼大家修行，这一点倒是记得是功德一件的不过以后大家继续一起努力啊！好，阿弥陀佛。
回向，他说回向。
好，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他说：“我们请起。”